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十五课讲课。绝望，当你听到这个词，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也许是件小事，例如我们很喜欢的衣服沾上了污渍，无论怎么洗都洗不掉。也可能很复杂，例如一段破裂的人际关系，尽管我们已经付出了一切的努力，却依然无法修复。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绝望的处境。我的家人目前正处在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况当中。有一位亲人得了不治之症，病情会逐渐恶化。我们渴望能够有一种有效治疗的方式，让他恢复健康，正常的生活。类似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心痛和恐惧。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呼求上帝的帮助。但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一个没有这些痛苦问题的世界，一个没有罪恶和死亡的世界。我们渴望上帝来纠正一切错误，渴望他更新万事，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破碎，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有死亡。我们渴望上帝反转罪所带来的一切可怕后果，也就是罪在这世界上的咒诅。唯有上帝有能力反转罪的咒诅，唯有他能在死亡面前带来新的生命，在绝望中带来新的盼望。上周课程结束时，上帝的子民正面对着他们自己的绝望处境。虽然哈曼这个大敌人已经被王下令处决，但上帝的子民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那道要灭绝上帝子民的谕旨依然有效，敌人占据上风，等待出手攻击的时机。距离上帝子民灭绝的日子只剩下九个月的时间。上帝的子民需要那道死亡的宣判被反转，需要新的生命和新的盼望。而这正是上帝赐给当时在波斯境内的犹大百姓，也是赐给今天的上帝子民。我们将分成两个段落来探讨以斯帖记的最后几章。首先是第八章，上帝扶持他的子民，然后是第九章和第十章，上帝确保他的得胜。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反转罪的咒诅，赐新生命给他的子民。让我们从第八章，上帝扶持他的子民开始。第八章的开场就是在哈曼被处死的那一天，哈曼的尸体被挂在原本他为莫迪改设立的木架上。接着场景转回到王宫内的亚哈水鲁王和王后以斯帖。当我们查考这一章时，我们将看见上帝在反转人的邪恶计谋时，他的恩手同时也扶持和供应了他的子民。在这一章中，上帝用了四个方式来扶持他的子民。第一节到第二节，新的地位；第三到第八节，新的恳求；第九到十四节，新的谕旨；最后第十五到十七节，新的盼望。好，我们从第一和第二节开始来看上帝使用一个新的地位来扶持他的子民。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的前两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哈曼是一个对犹大人，特别是莫迪改充满仇恨的人。因着这份仇恨，哈曼设计要掠夺犹大人的财产，占为己有。结果却是他的全部家产被赏赐给他最大的敌人莫迪改的亲属以斯帖这位犹大女子。接着以斯帖向王揭露了他和莫迪改的关系，原来过去揭发刺杀王阴谋的人就是以斯帖的养父。于是王摘下了他曾经交给哈曼的那枚图章戒指，将他和他所代表的权柄交给了莫迪改。看看莫迪改新的地位，他坐上哈曼的位置，掌握了哈曼所有的财富， 这是多么惊人的反转啊！以斯帖和莫迪改并不是特别配得这些祝福的人，他们和你我一样都不完美，然而上帝却慷慨地将他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上帝在物质层面的供应非常丰富，包括新的尊荣地位、财务上的祝福，甚至在王国中的政治影响力。但也许更令人惊叹的是上帝属灵的祝福。以斯帖和莫迪改经历了被上帝看见、听见，并被他所爱的祝福。他们亲身见证了上帝必回应他子民的祷告。以斯帖和莫迪改并不完美。当莫迪改第一次要求以斯帖为犹大人向王求情时，我们看到以斯帖曾犹豫不决，他害怕没有蒙召就去见王会有生命的危险。以斯帖的族人也不完美，他们之所以身处异乡，是因为过去对上帝的不忠，后来又选择留在波斯，而没有跟随第一批归回者回去耶路撒冷。尽管如此，上帝仍然爱他们，拯救他们。当上帝将祝福倾倒在不配得的人身上，我们称之为恩典。恩典是上帝不看条件、不凭功劳为他子民所施的恩惠。上帝并不亏欠我们什么，我们无法赚取他的慈爱。上帝施展他对子民的慈爱和眷顾，他乐意赐福，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全然是因为他的所事。他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以斯帖、莫迪改和所有百姓都迫切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扶持拯救他们。我们也同样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渴望相同的属灵祝福，被上帝看见、听见，被他所爱。而上帝今天依然满有恩典的将这些祝福倾倒在他子民的身上。上帝看见我们受苦，上帝听见我们的呼求，上帝以他扶持的爱环绕我们。就像以斯帖和莫迪改一样，我们不需要完美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本来就是为不配的人所预备的。在第一到第二节中，我们看到上帝将他的子民安置在新的地位上，借此来扶持犹大民族。一位犹大女子坐在波斯王后的宝座上，而一位犹大男子成为一人之下的大臣。上帝护理的作为和丰盛的恩典在这里展现了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到第六节，上帝借着王后以斯帖新的恳求来扶持他的子民。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刚刚从王那里得着极大的尊荣、权力和财富，但就在此时，以斯帖突然伏伏在地，泪流哀求，恳求亚哈水鲁王终止哈曼的邪恶计谋。哈曼虽然死了，但他所发出的邪恶谕旨仍然有效。记得哈曼用王的图章戒指所盖的命令吗？那道谕旨要灭绝在波斯帝国以及王所管辖的127个省内所有的上帝子民。哈曼当初是通过直签的方式来决定灭绝上帝的子民的时间，定下的日期是第12个月亚达月的第13日。如今距离那执行的日子只剩下大约9个月的时间。大家想想，知道自己已经被判死刑，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那个日子如阴影一般笼罩着上帝的子民。上帝要怎样反转这个局面呢？上帝使以斯帖成为王后，莫迪改高升为宰相，正是为了这个时刻。如今上帝感动以斯帖的心，曾经犹豫不决的以斯帖现在公然地伏伏在王的脚前哀哭，恳求王废除那道谕旨。他的恳求显出他为百姓所背负的重担，虽然那些人大多是他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们来听听他说的话：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身在王宫，没有性命之忧，但以斯帖仍然深深为那些身处险境、面对死刑的人担忧。以斯帖的族人正面对着极其真实的死亡威胁，他们迫切地需要拯救。同样的， 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正面对着死亡和审判的真实威胁，尚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都面临着永远被定罪的危险。对于那些还没有因为耶稣的牺牲而免除死亡刑罚的人，你我是否感受到同样的负担和急迫感呢？今天，谁的永恒命运是沉重的压在你我的心头上呢？此外，还有一个挑战，你和我是仅仅恳求上帝拯救他们，还是我们也恳求上帝使用我们呢？我们是否发出这样的呼求，上帝啊，请使用我，把我放在一个可以分享真理的位置上。上帝可能正把你我安置在哪个独特的位置，叫我们能为他的子民代求，并分享耶稣的真理呢？会不会是你的职场呢？他把你放在那里是有目的的。或是我们的家呢？他将我们放在孩子身边，让我们与某些人成为邻居，也可能上帝正呼召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不太舒适的地方。尽管我们不完美，你我是否愿意顺服的迈步向前，回应上帝的呼召，相信他必会亲自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借着新的地位和新的恳求来扶持他的子民。现在在第七到十四节中，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一道新的谕旨来扶持他的子民。根据波斯的法律，要灭绝犹大人的第一道谕旨无法被撤销，若没有王的干预，他们的命运就毫无盼望。犹大百姓需要王采取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能够赢得王恩宠的事。何况亚哈水鲁王根本就不是一位信奉独一真神的人，情况看起来很绝望，但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被触动了，甚至连外邦君王的心思意念，上帝也能够指挥引导，没有人不在上帝的主权掌管之中。于是这位外邦君王亚哈水鲁催促以斯帖为犹大人颁布一道新的谕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上帝恩典的彰显，祝福借着一道新的谕旨倾倒在一群不配的人的身上。这些犹大百姓并没有对亚哈水鲁王表现出超凡的顺服，或做了什么样特别的服事，然而王却为他们采取了行动。这正如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行动一样，他为我们预备得救的道路，让我们借着耶稣得到救恩。因着恩典，上帝感动波斯王去鼓励自己的妻子王后以斯帖颁布新的谕旨，但这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谕旨，而是为上帝的子民而写的谕旨，赋予犹大人保卫自己的权利，甚至允许他们掠夺那些攻击他们的波斯人的财物。这场反击的日期正好落在哈曼所发谕旨指定的同一天，第十二个月的十三日。莫迪改立刻召集负责起草谕旨的皇家书记，使用波斯国内各个族群和省份的文字和方言来写谕旨，其中也包括犹大人的文字方言。这道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并由王最快的译逐送达各地。这道新的谕旨向受文者传达出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波斯王支持犹大人。这道谕旨在第三个月就在首都苏珊城公布，这不仅让上帝的子民有时间做准备，也给了波斯人将近九个月的时间来改变心意，放弃攻击上帝子民的计划。这道新的谕旨带来了充满盼望的喜乐和欢庆。接下来让我们看第15到17节，上帝如何以新的盼望来扶持他的子民。第15节描述了莫迪改带着全新的面貌和全新的盼望从王面前出来。那一天，莫迪改走出了王宫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尊荣的人，身穿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加上细麻布的外袍。还记得莫迪改曾经为他的族人悲痛欲绝，身穿麻衣站在王宫门外痛哭吗？这是个多么大的反差， 莫迪改如今充满了得救的盼望。当百姓收到新的谕旨时，苏三城的人都欢呼快乐。这与第三章哈曼颁布第一道杀戮谕旨时人民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一道谕旨带来了混乱，而这道新的谕旨则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和欢庆。这从第16和17节使用的语词欢呼快乐、光荣、欢喜快乐、尊贵、摆设宴席就能看出来。百姓对未来前景的心情竟然只因为拯救的应许而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变，这不是很奇妙吗？敌人仍然虎视眈眈，困难依旧围绕着他们，但即便胜利还未来临，百姓已经有了盼望。上帝的恩典扶持着这些被掳受苦的子民。在第八章中，我们看见了上帝借着四件事来扶持他的子民。首先，他将跟随他的人安置在新的领导地位上。其次，他回应了一位忠诚的王后发自沉重内心的恳求。第三，他以新的谕旨取代了邪恶的阴谋。最后，他为恐惧的百姓提供了新的盼望。同样的，当我们在等待上帝的终极拯救，等待他救我们永远脱离痛苦、疾病和苦难，脱离这世上罪的权势和存在时，他的恩典也扶持着你和我。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等待他终极拯救的过程中扶持着我们。这就带领我们来到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在他的子民等待他拯救时扶持他们。上帝在他的子民等待他拯救时扶持他们。就如同在波斯的百姓需要上帝的扶持，你和我也需要同样的恩典。我们将来与上帝同在的永恒是荣耀的，但现今在地上的日子可能很艰难。我们会经历不公、痛苦和疾病，然而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他每日供应我们，他的手无论在大小事上都扶持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我们能享受他同在的喜悦，以及他至高主权所带来的安全稳妥。我特别喜欢本周经文释义对这一点的解释。每天早上，上帝的儿女醒来，都得到上帝赐下新的恩典扶持他们。上帝今天供应了什么来扶持你和我呢？我们是否愿意选择在得胜尚未来临之前，先寻求他那扶持我们的恩典呢？正如那首伟大的圣诗所说的，上帝供应我们今日的力量和明日的光明盼望。他的信实何等伟大，他的信实将扶持他的子民，直到我们那伟大最终得救的日子。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九和第十章，上帝确保他的得胜。现在距离第八章结束已经过了好几个月，那个令人恐惧的日子终于来临。之前抽签决定的日子到了，但结果并不是毁灭性的失败，而是上帝为他百姓带来的得胜。在这两章中，我们将看到上帝借着伟大的拯救、伟大的纪念和伟大的反转来确保他的得胜。现在我们来看上帝的拯救，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在第一节中，我们发现犹大人的仇敌仍然计划要发动攻击。这是否跟你所预期的不一样呢？我原本以为波斯境内犹大人的仇敌会因为看到哈曼被挂在木架上的下场而因此退缩，或是因为听说莫迪改已经被高升为宰相而有所顾忌。但没想到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执意要毁灭上帝子民的仇敌。我们看到在苏三城以外仍有75000名波斯人一心想要毁灭、杀戮并灭绝犹太人。长达9个月的时间，邪恶的仇恨之火燃烧不止，没有任何事能阻止他们发动攻击。当天在苏三城内就有500人连同哈曼的10个儿子起来攻击犹大人，隔天苏三城又有300人再次发动攻击。然而在波斯国内也有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而归入犹大籍，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惧怕可能是表示他们对上帝子民产生了新的敬意，或者是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感到愧疚，甚至可能是他们认出犹大人的上帝是真实而且大有能力的。这里被改变的心，认罪的心，让我们看见了上帝恩典的运行。唯有上帝能转变他仇敌的心，唯有上帝能将对上帝的敬畏放在仇敌的心中。于是在那预定的日子，上帝在幕后介入，借着一次伟大的拯救来保护他的子民。还记得那道新的谕旨吗？他赋予了上帝子民自卫的权利，甚至赋予允许他们掠夺敌人财物的权利。这些曾经心怀恐惧的百姓，现在信靠上帝，勇往直前，击杀仇敌。波斯的贵族、省长和官员们，甚至与上帝的子民并肩作战。王后以斯帖为了确保完全的得胜，请求王多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好将攻击者消灭殆尽。所以再一次，上帝的子民得到了安全和胜利。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这可不是一支经验老道、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军队，这些犹大人是被俘虏、被强行带到波斯的。他们的人数远远少于本地的波斯人，然而这群流亡者竟然能鼓起勇气，还战胜了波斯强大的势力。原本被设计要遭到灭绝的整个民族竟然得胜了。唯有上帝能赐下力量，使他的子民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并打败如此强大的邪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哈曼的每一个儿子的名字在经文中被一一列出。为什么要特别列出他们的名字呢？如果你还记得以斯帖记第五章，哈曼曾经夸耀几件事，他庞大的财产，他众多的儿子，以及王所赐给他的荣耀。这些就是哈曼所追求的珍宝。如今这些珍宝却一一被毁灭，他的财富被转给以斯帖，他尊贵的地位和荣耀归了莫迪改。现在和他同样心怀杀机的那些儿子也被除灭了，哈曼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产业。犹大人所寻求的是不同的珍宝，他们没有夺取财物。当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征服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时，上帝曾吩咐他们不可掠夺仇敌的财物，而要单单信靠上帝的供应。所以在这一次的战役中，犹大人选择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不是接受亚哈水鲁王慷慨的建议。他们拒绝掠夺财物，继续信靠上帝来供应他们未来的需要。和哈曼不同，他们以上帝为自己的珍宝和产业。对你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吗？你和我寻求的是什么样的产业和珍宝呢？在上帝施行伟大的拯救之后，在第20到32节，现在他将借着一场伟大的纪念来确保他的得胜。当上帝的子民安息并庆祝他们对仇敌的胜利时，莫迪改发出了另一封信。正如先前的谕旨一样，这封信送给波斯全国各省的犹大人，只是他们将第12个月亚达月的第14和15日设为每年都要庆祝的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一个恐怖的日子，如今被反转为一个欢乐的日子。这个节日被称为普尔节，以普尔命名，是源自于哈曼用来决定屠杀犹大人日期所值的普尔或签。但是签不能决定上帝子民的命运，只有上帝才能。原本是人所定的为恐惧的日子，如今却成为纪念上帝拯救的日子。我们的犹太弟兄姐妹至今仍然庆祝普尔节，他们会诵读圣经中记载有关以斯帖的故事，并庆祝上帝伟大的拯救。他们纪念上帝如何保全了他子民的安全，甚至还会吃一种象征哈曼毁灭的饼干，叫做哈曼的耳朵。最近我去了一家烘焙店，竟然有卖哈曼的耳朵，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块。现在我知道这饼干背后的故事， 就能趁机和我的孩子们分享这个上帝拯救的故事。这正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纪念他拯救的故事，并与人分享。上帝也赐给你我各自的故事。上帝如何在困难中供应你、扶持你呢？你我又有哪些见证他奇妙恩典的故事呢？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去纪念、去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并赞美我们这位满有恩典的上帝呢？我们是否愿意像莫迪改一样，将上帝恩典的好消息传扬到或近或远的地方呢？最后，在以斯帖记的结尾，第十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一场伟大的反转来确保他的得胜。请和我一起读以斯帖记最后一节。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伟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曾经披麻蒙灰在王宫外哀哭的莫迪改，如今身穿朝服，和王室中尊贵的人一样，他的名字被记载下来，流传于世世代代。莫迪改的名声被反转了，从被人藐视到名留青史。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吗？还是靠他的才智？都不是。这是上帝借着一位忠心的仆人而成就的事。上帝动工，将莫迪改放在那个位置上，而莫迪改忠心地回应了上帝的带领。莫迪改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相信上帝必照着他所应许的保守他的子民。莫迪改坚忍到底，当别人不敢发声时，他挺身而出。莫迪改让我们看见一个相信上帝会施恩供应一切所需，使我们能顺服他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信心的步伐无论大小，在上帝的手中都能带来深远的影响。今天上帝给了你我什么样或大或小的机会，让我们能为他挺身而出服侍他呢？上帝将我们摆放在什么位置上，使我们能在他的国度中发挥影响力呢？上帝能如何使用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来成就他的工作呢？被反转的不只是莫迪改的地位，上帝子民的整个处境也被反转了。还记得以斯帖记开头时犹大百姓的状况吗？当时是混乱、绝望、哀伤、披麻、哭泣、进食和害怕，而现在他们充满喜乐、欢欣、尊荣与得胜。唯有上帝能带来这么大的转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他们做了什么来赢得这些呢？别忘了，犹大人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和偶像崇拜。在整本以斯帖记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提到上帝的子民有了极大的改变。没有，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将人不配的恩惠倾倒在对他不忠的百姓身上。因为即使我们失信，上帝仍然持守他的应许。因为上帝渴望看到他的子民被复兴，因此上帝容许他们被掳，好夺回他们的心，而上帝也会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为的是要夺回他们的心。你想知道上帝的子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他们尚未完全从被掳之地得到拯救，他们将面对更多的敌人，他们仍然会一次又一次的偏离上帝。上帝在波斯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极大的翻转，但他们还需要更大的反转。我们也是，我们需要从罪恶的本性中被释放，需要脱离我们生命中罪的存在和权势，我们需要从所有罪人都该承受的死亡刑罚中得到拯救。但我们毫无盼望，如果没有那位君王采取行动，我们全都毫无盼望。然而上帝出于他自己的恩典，他采取行动。我们不配得，我们没有做什么来赢得这个恩典，但上帝提供了一条反转罪的致命咒诅的路。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他甘心的在十字架上舍命， 为你和我付清了罪的代价，借着耶稣的死，所有转向他的人就不致灭亡，反而得到生命。基督的牺牲为所有转向他寻求救恩的人反转了罪的咒诅。正如在波斯的上帝圣约子民所面临的死亡判决得以撤销，凡信靠上帝救恩的人，他们的死刑也被撤销了，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靠万王之王所颁布的谕旨。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成了，罪债已付清，唯有上帝才能确保胜利。这里就带出我们最后一个属灵原则，唯独上帝才能确保他的子民胜过罪恶。唯独上帝才能确保他的子民胜过罪恶。在绝望的处境中，以斯帖、莫迪盖和整个犹大民族都渴望唯有上帝带来的得胜。上帝拯救他们，反转了他们的命运，并给予他们欢喜快乐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类似的绝望处境，也同样渴望经历翻转。我们渴望得到值得庆祝的胜利。以斯帖记中的这段记载证明了上帝的恩典能在等待中扶持我们，并为我们确保最终的胜利。将来有一天，痛苦、恐惧和哀伤都要转变为喜乐、欢庆和释放。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征服所有上帝的仇敌，永远铲除罪的存在，彻底并且永远的反转罪的咒诅。这一天也许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来到，也许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与他同在之后，但无论如何，上帝必定带来得胜，上帝将战胜罪以及罪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一切影响。而在这段期间往往是最难熬的时刻。在这段期间中，我们能信靠上帝的应许，我们甚至可以在等待应许实现的时候，现在就来庆祝。我们知道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就了最伟大的反转。那么，如果你我能将我们的困难处境交托给这位上帝，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无论你我现在正面对着多么绝望的处境，上帝都可以让我们信靠他。今天，让我们依靠他，依靠他必在等待中扶持我们的应许，并将未来交托给他。上帝必将永远反转罪的咒诅，并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愿我们从这个应许中得着盼望。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